可以盘团腿而坐也可以，怎么做都可以。只有泰国才会侧坐。佛陀从来没有讲说要侧坐，佛陀只是讲大家要没有任何人像泰国那么侧坐的。这个泰国人一般是习惯于坐在地上，这个板凳的高椅那个是属于潮州话，这高椅高的椅子，但泰国人是没有凳子坐的。怎么坐都行，不习惯于打坐，坐到地上打坐，不习惯于跪的话就坐在椅子上面去。不在重点不在于这个姿势和坐在哪里，重要的是心，如果心有在觉知我们自己就可以了。有一位师父就是龙婆婆长老这么教导，就是这个做倒立也一样可以休息禅定，根本没有不在于知识，但是龙婆无法那样修禅定。因为他可以做得到，但是我做不到。每一个动作觉知自己，站的时候觉知自己那个在修行，坐的时候觉知自己那个是修行，走的时候觉知自己那个是修行，睡的时候觉知自己那是修行，或者是打坐的时候心是模模糊糊的朦朦胧，那个不在，那个没有在觉知自己，那个不叫修行，那个叫睡觉。或者是进行的时候没有觉知自己，只是紧盯跟专注，心是这个迟钝的，那个不是觉知自己，那个只是紧盯跟专注。那走到死最多也只能这个身体是硬的，心也会很郁闷，然后没有任何一个可以用得上。身体移动心是知道这个不错，身体移动心只是一个观者，就会知道说这个身体不是我，这个心是观者，也只是一个自然的现象。有时候会知道，有时候会走神，一会儿苦一会儿乐，有时候会升起善心，有时候会升起不善心。心他们是自己这么在运作的。最好的修行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修行。如果只是在禅修班里面很厉害，或者是在打禅坐的时候很厉害，那个不够。一定要可以在任何一个姿势都可以觉知自己，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生命是生活是在外面，不是只是在禅堂，不是在佛堂。龙婆以前在居士的时候曾经去找师父们，去跟师父们去学习，师父们就会表扬，有很多的师父们就会去听，然后也有一些麦奇去听。比如因为有时很多时候在经过去拜访师父，就会经过这个 麦奇的疗法，这个麦奇一看了之后就马上就要赶过来去想要去听，要去听，一边听一边记，一边听一边记，然后看这样的没有在修行的，要的只是在做笔记。有时候去一些地方，那师父们就会谈问说你是怎么做到的，我回答说我从一醒就开始修了，然后每一个姿势都在修。有很多人以为一醒来的时候那个不是修行的时间，然后醒来之后立马冲到厕所，或者是急着去托钵去念经，然后吃完了之后才会到了修行的时间，他根本没有明白修行。一旦醒来之后就是修行的时间了，醒来之后呼吸觉知自己，睡哪种姿势都觉知自己，站起来看到身体在移动，心只是一个光泽，去上厕所，然后去洗脸，去化妆，去穿衣服，去吃饭，无论做什么都觉知自己，看到盖看到心，他们自己在工作，这个这么做怎么可能会不快呢？比如说一个法师一天打3个小时的坐，如果是从1点到4点，那到了晚上，那最多一天也就是6-7个小时。但是我们整天在，我在整天修行，从一起呢就开始修行，我的时间比他们更多，所以一定要在每一个姿势都可以修行。最简单的就是只是去及时的知道身体运动，知道心运动，知道辛苦乐好坏，及时的知道，并不要去干扰，就只是知道，我们就会知道说身体不是我，心不是我。哪一天可以愿意接受这个身不是我，心不是我，这个苦就会消失很多。这个苦存在于身在心而已。比如在身体方面，身体老别人会苦，但是我们不会苦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身体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然后别的人生病了之后很郁闷，然后我们只是看到身体生病，身体本身就是整天在生病了，一会儿酸一会麻，一会冷一会热，一会要上厕所，然后就是一直，这个只是成那个，只是看到身体生病，不是我生病。就快死的时候别人会很痛苦，我们看到身体要死，不是我在要死，看到身体死而不是我要死，身体不是我，无论什么事都发生在身，就心都不会有苦。如果修行到足后的时候，任何东西自己在心也不会再苦。大家来做禅修报告。也有痴结来干扰进来，有昏昏沉沉的，昏昏沉沉要怎么做？就只是知道，一定要以轻松自在的心去知道，这个非常重要。以前龙坡那个剃度的第一年，就是一样会模模糊糊的，一旦知道之后心就会光明，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模模糊糊的，那个人受不了，就是战斗到死，然后一会儿又会光明，然后后来聪明了，聪明起来了，然后因为我们愚痴的太久了，以前那身体是心是自己模模糊糊，心是无我的，那结果心可以模模糊糊的，结果心就再也不模糊了，用拼命的去挣扎不用的，我就只是觉知自己模模糊糊的，就是以轻松自在的心去感觉，那也许有时候会进入禅定，或者一旦从那地方退出来就会彻底消失。别去害怕他们，要害怕我们自己的愚痴。内心深处你想让那个模糊消失吗？就是那个地方就错了，要及时的知道心想让那个模糊消失，因为我们想办法想去对峙， 我们并没有如实的去照见实相，就是不停的在那个地方旋转，这个模糊，这个痴结就在欺骗我，然后我们就一直被他欺骗。如果模糊我们并没有痛苦，那个他们就欺骗不了我们，他们就会用别的东西来欺骗我们，用光明来欺骗我们，然后心是白天黑夜的去光亮，他们就不停的在欺骗我。我们的修行就是在跟这个烦恼习气在一起，在对打。但是我们一定要修行，我们别以为说身是无我的，那身体是无我的，我们就带着身体去睡觉，不可以的。我们一定要真的明白，心有担心，但是我们无法控制它，就是看心，它是自己担心的，就那样去看下去，这很正常。有的人生在那个癌症在临终之前，然后见法开悟，在最后一秒钟，他在临终之前，然后自然放下身，然后结果最后一刻变成阿罗汉，但是不会无缘无故变成阿罗汉的。我们一定要先修行，我们就是这么去训练下去，要没有及时的知道没有关系，土没有关系，错没有关系，就是这样修行下去，不停的累积。你的心已经越来越保持中立起来，别气馁，一定要战胜到最后。如实的照见他，别去违抗他，对抗他。看呢，在这个里面模模糊糊，自然会落下来，那个不是我们的，他们会自己消失。修行一旦出到外面之后就会消失。就那去看，那个不是我们，那个不是我的身体，不是我，所有的感觉都不是我。轻松自在的去觉知，为什么无缘无故的突然之间是光明？因为刚好到了九点，那是因为大家吃饭以后，我们修行一定要让自己轻松自在，很好，不错。很好，继续训练，有20分钟。放了要知道自己的放，那个不错，心不停地在那个地方寻找，要知道 有时候心会苦，会饿。每一个人的心就始终在饿，一定需要这个，要这个，要那个。一旦想的话，心就会跑去找到那个所缘去吃。嗯，你能看到很好。接下来谁有需要？九号。今天你们很可爱，有很多时候举手的人，那个只有一点点人，结果问问题人很多。别去小看任何一个人，也许有的年纪大的病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。一定要在每一个姿势都能做到，不只是打坐的时候才有决心。那有时候该抉择呢？有在呵护那个抉择吗？别去呵护那，如果去呵护的话就错了。一定要让抉择自己工作，别去有意的去那个呵护这个抉择，不然的话那样的开发智慧不是真的。嗯，什么东西比较顺手就去顺手，比如说龙坡并不那个去习惯于去那个进行，因为龙坡喜欢坐着，然后这个叫做那个快乐修行，这个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的。做了什么之后决心会比较容易，就这么那么去做。如果就只是觉知自己，没有看到这个三法印，就可以先用思维来铺路，也可以是为了它可以开发智慧。如果这个禅定太强了之后，它就只是觉知自己，看到身。看到心也没有什么看，然后都只是空空的，那个可以透过这个思维来帮忙。嗯，对了，这个五蕴已经分开了。嗯，继续修行，要及时的去知道心。什么东西升起了及时的知道，贪心及时的升起，及时的去知道这个贪心它是很坏的，这就是饥饿的想这个想那个，那个就是属于欲望。 这个叫会睡，不会睡的人就是完全没有不觉，没有觉知。如果会睡的人，就是觉性和智慧可以工作。看到了吗？当我们轻松自在的时候，我们修行是轻松自在的去修行的，好像我们是可以控制我们的心的。我们感觉一旦有了问题，这个心本身应该舒服的，结果会。他一样会教我们，再教给我们法。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改变的。他不停地教我们法，但是我们不停地寻找，想让心一直很好，就是这样持续地修下去，很快自己会好起来的。看到生灭了，那个就是三法印，但是他还没有总结，还没有下结论。那个如果有禅定的话，那个就会以为心是永恒的，是我的。那很多的隐士就会认为心是我的，那个是永恒。有很多人误以为心是永恒的。一旦所有的现象告诉我们心是无我的，别失望，一定要高兴自己所看到的那些。想跟以前一样，想让心是永恒的，想一直变成那个邪见。我们一定要有安住的对象，我们并没有放下它，跟佛陀或者是呼吸或者是跟任何一个字在一起，一定要让这个心有安住的对象，那个人去观心。好也坏，好也看，坏也看。很好，继续在修行。你好在你看见，否则你会理解错误，是心是可以控制的，是永恒的，这个就会变成邪见。实际上这个法就是很慈悲的在教我们法了，我们就会看到实相，心是无，不是我，他们是自己在工作的，我们无法控制，不在我们掌握掌控范围之内。一旦我们有很多苦，觉性智慧就会自己去工作，就会自己明白。以前龙破在工作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，那个时候觉得非常的郁闷，因为工作太紧了，然后特别的郁闷，然后而且那个上司就让比工作更加让我郁闷。那段时间的修行特别棒，那时候的修行特别棒。后来换了工作，工作也很容易，这个也是自己找的，那个上司也是自己选的，然后特别舒服。但是后来的修行根本跟以前那个艰难的事情无法相比较。当我们越困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心在开发智慧，是真正的开发智慧。当我们轻松自在的时候，我们的修行 一般不会有进步，就是持续的修行下去，就是关心，心好也知道，坏也知道。当我们关心不知道什么的时候，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不知道，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。最近说，有的人说我最近那个什么都不知道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呢？你知道是因为你看到自己不知道什么，那个就对了。想知道自己看到没有看到自己的想，看到什么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自己知道说当下愿意接受那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心就会自己那个笼罩出心的那个自然会消失就好。
想问，因为我是不怎么很爱动的人，经常在家里。昨天那个阿加大法老师帮我指出，就是我的心也是不怎么动的，确实也是这样子。就是我想问，在我刚现在抽血的人，需不需要改变？
需要什么改变？你的心不动，对吧？
就是我的心，昨天那个阿加大法老师说我心不怎么动的嘛，确实也是这样子。就是需不需要改变？所以我就是一个不怎么爱动的人，经常都是在家里面，很少出去外面的，不怎么出去外面。
那么是刚刚我讲，用他们说为了解空考，不理他。用不理他，考虑他在考虑在没可以坑我他。ปกติที่ท่านไม่ได้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ครับเขาอยากจะขอแนะนำจากหลวงพ่อครับ
你要可以去是去视为自己的身，观那个三十二身份，头发每一部分每一部分的去关照，然后看到身体每一个部分，用自己的思维去想，这个身体，这个头发不是我，这个头发只是一堆物质，没有什么漂，不是漂亮，就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去想，就不停的想下去，想着身体，思维每一个部分一个，每一个部分不是我，都只是一堆物质，它们只是临时的存在，然后就会消失，那个就会让心就会动，因为你的心已经连着于宁静。如果只是静止不动，那个不好用。你又开始有怀疑了，对吧？那
我之前就关心，
用某种方法和空可以纠结啊，
关心，但是别去刻意那个刻意的去看。如果你刻意的去看的话，就是静止不动，你什么什么都没有可以东西可以让你看的。真正的关心，正确的关心，让眼睛去看。然后什么感觉升起了，然后去知道，耳朵听到了声音，什么感觉升起了，及时的去知道，心跑去想了，感觉升起了去知道，别等着去看心。如果说我们说接下来我们要去看心，去紧盯专注这个心，它就会如如不动。看师父在做样子给你看，你想起来了吗？你得想起来，然后马上你已经想到了，所以别去提前紧盯跟专注，让感觉升起来，然后去知道。知道并不要去干扰它，比如我们看到苦升起了，然后心不喜欢，及时的知道心不喜欢，别去讨厌那个痛苦，别去想让它消失。一旦快乐升起了，心喜欢，及时的知道心喜欢，这个心就会保持中立，我们就会知道所有的一切都会保持中立的心去知道。所以修行的原则第一条，别去提琴去紧盯，让感觉升起了去知道，让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跟外面的接触之后就会升起，比如眼睛看，耳朵听，心去想，这是频繁的产生的，这个感觉升起了就去知道，这是第一点。别等着去看，别提前去看，如果去看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如果提前去看的话什么都看不到，一定要感觉升起了之后再去知道。第二点， 在知道的时候轻松知道知道轻松知道知道一定要保持距离，别跳进去了。比如嗔恨心升起的，别让心跑到这个嗔心的身去，要有一个距离的去看，就好像另外一个部分，这个心跟这个嗔心是不同的部分，苦跟乐是和心是另外一个部分，要有保持距离的去看，也不一定不是拉刻意的拉着跟它分开，如果刻意的拉那个就错了。没有刻意，就只是感觉说这个苦乐是一个部分，心是一个另外一个观者，苦也是一个部分，心观者也是另外一个部分。第一点就是让感觉升起了再去知道，第二点要保持距离的知道，没有跳进去，没有去抓住它，只是远距离的轻松自在的去看，也而且没有刻意的去保持距离。第三点，一旦知道了，我们的心有喜欢知道，心不喜欢也要知道，我们的心就会保持中立，我们就会对所有的一切知道，所有的一切都会保持中立。比如我们苦升起了，心不喜欢，我们并不要没有。不要去看这个不那个苦了，要看到心不喜欢。比如说，快乐升起了，心喜欢，别去看，不用去看那个快乐，要看到心的喜欢。当贪嗔痴升起了之后，心不喜欢，知道自己的心不喜欢，这个是第三点，及时的知道我们的心，喜欢也知道，不喜欢也知道，这个关心的核心原则是这样子。那关心不是就说不停的在守护，如果那不去守护的话，这个心就会空空的，然后什么也看不到。你开始把心带到那个昏昏沉沉的那个状态里面去了，心就要这样才对，心刚才那个不对，你现在又开始把心往内缩了，又开始昏昏沉沉的了。等可啊，还不愿意出来。啊，现在退出来了。一旦如果你没退出来，就会是您静止不动的。泰国人跟中国人根本分不开。你已经修对了，五蕴可以分离了，然后就可以看到五蕴的实相，事实是就不是我。问题在于我们刚刚开始看的时候心还无法接受，因为我们执着这个五蕴是我这个非常的强，别去刻意的去看，看到他们不是我，那个不是刻意的去看的，但智慧会自己升起，我们并没有刻意。我们经常的去看的话，最后心就会接受，心一旦接受就会见法开悟。现在心还不愿意接受，害怕我消失，常常的去看，有知道有一天就会接受。你的修行很好，你修行多久了？不错。很对，这个苦乐都是升起在胸口，这个善跟恶都升起在胸口，贪嗔痴也是在胸口那里升起，你看得出来吗？它是自己升起来的，然后升起来灭去，升起来灭去，这个道跟果升起也是在这里方升起的，也就是从心口里面升起的。这个阿姜摩诃布瓦尊者就讲说，这个真正的法呀，是从胸口升起的，就及时的去知道，以它本来的面貌去知道它。如果我们的心去执着那个抓取那个所缘，就会很痛苦。如果不再执着抓取的话，痛苦就不再存在。要想让它不再执着抓取，这个决心跟智慧一定要非常的。非常的圆满，你修行的不错。 有的人修心看到我彻底的消失，以为自己已经见了法。如果你看到我还在说很好，这个看对了，他是自己放下的，我们不用去找方法去扔下我，事实就是我并不存在。这个我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想运这个颠倒，我们这个界定错误，定义错误。一旦我们界定错误，也就是想运的颠倒，就会心就会颠倒，就会想的是错的，每一次想都以为我在想。一旦想错了之后，就会这个属于这个见解颠倒，这个所有的慢慢起点都在于这个定义错误。我们这个界定身体和心都是相反应，结果我们这个所有的定义界定都不会错误。一旦我们这个定义正确，我们的想就会正确，也就会最后就会看见正确，也就是正见。因此重要的在于我们一定那个界定正确，觉知身三法印，觉知心的三法印，这个称之为正确的定义，正确的界定。接着如果量够的话，要继续的去修行。如果魔王教你说让你放下修行，你别相信他，谁如果修行好，那个就会来干扰的，一定要忍耐修行下去。如果有什么奇奇怪怪的发生了之后，就来告诉我。爸爸妈妈不知道了，一定要来问龙婆。不久你就会可以成为龙婆的孩子。以前曾经做过的那些东西，就在小时候就会浮现出来。一旦浮现之后，因为我们不明白，我们就会扔掉它。我们不知道那个东西非常重要，我们又迷失在这个世间。一旦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忘记它；但我们一旦修行的时候，这些旧货就会重新再浮现出来。修行并没有消失，它就是可以跨越生世的去传下来的。如果曾经修行过，它修行就会很容易。最终那个一个例子就是悉达多太子，他在大概七岁左右的时候，或者是10岁，反正总而言之是很小。那个对，有阿江很确定是6岁，有的人说有的5岁、6岁、7岁。那个阿江给尊者说是6岁，6岁的时候，他在那个没有任何一个人教，就在树下去休息禅定，结果是进入初禅，然后觉知自己，然后他很快就忘记了。在他悟到成佛之前，想到了这一幕，然后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去修行，结果就变成了阿罗汉。因此，这个以前的这些旧货，他会在年轻的时候会呈现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小时候没有任何的外表。很好。那个是源自于你曾经休息过禅定，休息禅定心就会从这个身体里面退出来，就会清楚地知道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。你感觉到吗？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。如果这么去能够修到这个程度，就会清楚地知道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。龙婆小时候，这个身跟心直接从身体里面脱出来，就看到身体，然后不愿意去看，然后就去天堂去玩，这个不好，这个属于心，就看到身体，这个很好。有个老师就是龙婆普尊者，就讲到说，他以前是这个肺结核病，以前的人得到肺结核一定死的，治疗也没有消失，也没有治愈，然后躺着就是呼吸，然后说他死就什么时候死，让他去死。 然后结果心就很快集中起来，然后从这个身体里面彻底的抽身出来，然后浮在这个天花板上面，看到这个躺着的身体，然后看到身体在死，身体然后烂，然后看到身体最后变成那个骨头，最后这骨头彻底的融化，然后变成了这个光，只剩下心。这个心从这个禅定退出来，然后就回来身，然后去身体又重新恢复。那时他清楚的照见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。然后还有一个副产品，就是这个肺结核消失了，那个是因为禅定的结果。如果说我们的肺结核的话要看医生，不要去看，如果我们那么去那个奋力无怨的话，可能就先死了。如果你去玩的话可以玩，但是先别去玩，一定要先去让自己离苦了再说。如果一旦离了苦，那些救祸仙就会重新出来，一定要那些副产品自己会出来，别轻易输给那些魔王，魔王会告诉你要让你放下修行，千万别相信他。每天可以去修习这个慈悲观，你听到了吗？接下来这个魔王就会来干扰你的。就是去修习慈悲观。努力去让心安住，不对，没有去训练心不跑，只是训练让心去看到跑，那个就是对。换不同的角度就会很好，如果换了一个角度说不让心去跑，那个就这个就很可怕。如果我们看到心跑掉是自己跑掉，那个很好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安住的对象，然后这样以至于心不会跑得太久，但是那个不是监狱，不是让心为了心不让心跑，只有的只是知道和迷，知道和迷就这样就可以看到生灭了。他是自己知道他是自己迷的，然后迷也无法控制，这个知道也无法去呵护。这个法就在教导我们，我们以为法在别的地方，其实法就在这个地方。他安住只是那么一刹那一刹那，知道他跑掉就会安住，这个安住的心一样会灭去，他就在教我们生灭。因为那个只是刹那定，只是一刹那的这个刹那定啊，这个绝大部分的阿罗汉就是用这个。这个觉者那个独立可以有观，可以保持好几天，如果到了那个程度去观心就很难了。观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心会轻松自在而且光明，然后一定要去回来去观身，如果有禅定的人一定要观身，如果非常精通的去观心而且同时也能有禅定的话，就可以在禅定里面来修习毗婆舍那。这个如果只是非常精通的观身的话，他是无法在禅定里面去观身的，因为一旦观身的话，心就会从禅定里面退出来。不同有些人他可以有禅定功夫，如果从禅定里退出来之后去观身，如果无法观休息禅定的人就直接去观心，在正常的情况下去观心，就是刹那刹那的去安住。及时的去知道心有一个烦恼习气，那个叫做忐忑不安，就觉得说为什么始终不好，要去看那个正在 其实法不停地在教我们，法不停地在呈现身，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它。心一会儿知道，一会儿迷。我们因为心一直想持续地去知道，想更快地得到法，那个就被欺骗了。最后一个人了。试着跟麦琪去互动一下，你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，只是魔王故意来干扰。魔王有五种，第一个是烦恼魔王，我们自己的烦恼；第二个是属于那个新的行运；第三个是属于五运，是身心，然后五运它不停地在变化。因为我们修行好好的，结果先死了，然后癌症先死了，这个是属于五蕴这个魔王，或者是还再有一个死亡这个魔王，死亡也是一个魔王，最后一个魔王就是天神魔王，就是外面的，这是那些坏心肠的人，但是他们有神通，这个天神魔王。他有时候也许可能是人，他们会非常大的神通，但是他们没有戒，他们有时候故意干扰我们。在国家这家庭里面有很多人有心有力量，然后就故意散发出那些不好的能量，然后那个天神魔王呢，如果我们修行好好的，然后天神魔王他们会妒忌，然后他故意就会来干扰我们。天神魔王如果全部来，这个人几乎就已经开始进入这种无色界定。有一种魔王是在天堂的第六层，第六层的这个天神，他们非常擅长于色。非常擅长于设法，有的老师就讲说，这个得到这个无色界定，他死了以后，如果他没有进入无色界定，他就会进入第六层天堂。如果他如果有无色进入无色界定，但是他在临终之前并没有进入无色界定，他就会进入第五界的那个天层那个天堂。第六层天堂的天神，他们不会喜欢那些设法，但第五层的天神他们会喜欢设法。这个无色界，他们特别容易妒忌，他们害怕别人比他更厉害。这个魔王故意在干扰，真正这个可以，这个那些菩萨们。菩萨们其实他们就是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佛，心寄希望于走佛菩萨这个道，他们有一天可以悟道成佛。因此我们如何不会轻易而举的放下我们的这个魔王有五种，也就是去修习这个慈悲观，可以有时间来跟这个麦琪互动一下，请大家回去。